神，爱人。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六讲，操练顺服。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的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的主，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今天思想一个主题，操练顺服，爱神爱人。操练顺服，爱神爱人。顺服神是人生蒙福之道，这是西敏斯特神学院旧约教授雷蒂林教授讲完了旧约概论之后的一个总结。他这样说，他讲整本的旧约可以用一句话表明出其中心的思想，就是顺服是人生蒙福之道。世世代代神所用的仆人，他们明白，他们也愿意顺服，他们走上了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他们因为顺服，所以他们可以继续不断地把他的一生献给神，然后爱神与爱人。神借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作活祭献给神，是每一个顺服神的人，他生命中所能做出来最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行动。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也就是以顺服过因信称义的生活，是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一条道路。为什么顺服是讨神喜悦、蒙神赐福的途径？基督徒对神顺服，会讨神的喜悦、蒙神的悦纳，不外乎三个因素。第一，顺服是感恩的回应；第二，顺服是属灵的行动；第三，顺服是实现神旨意的方法。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顺服是感恩的回应。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用一个介系词，也是语助词，叫做所以这个字。因为他用了这个字所以，他把他在十二章之前，也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有所阐明出来解释的真理，他要在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里面要求他的读者能够把它实践出来。在有关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保罗用了辩论的方式，逻辑的方式，讲到有关神的义的神学。在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能够过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实践神的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这包括三方面，这包括第一方面，在基督的身体中去实现，也就是在教会中实现，也就是第十二章所讲的内容。这也包括在世界中实现，也就是说在社会中来实践义，这也就是第十三章的内容。这也包括基督徒中间有软弱的也有坚强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实现神的义，这也就是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十三节所包括的内容。那是所有第十二章之后到十五章十三节，这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一个蒙恩得救而重生的人，他的一个伦理的一个生活观，他的伦理的生活观是建立在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末了这个整个有关于神的义的神学思想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讲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我们这里可以总括出来，第一点，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建立在神的义的神学的基础上面。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用了他逻辑，用了他的神学来建立的基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为人所成就的事情，包括哪几方面保罗提到呢？包括了第一个人的不义，第二个包括了人可以被称为义，能够得到义，第三方面讲到人不但可以称义，人还可以成圣。在这里也同时讲到了辩明，保罗用辩答的方式讲出来了神的义，也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被弃绝的问题。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保罗讲出来了这些神学的基础，建立了一个让我们值得感恩的一个神学基础，让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感恩保罗。所以在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五章十三节里面，保罗所讲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只有两个字可以总括出来，就是顺服，顺服，顺服。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到十五章十三节的中心思想是顺服，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末了，保罗所建立的神学基础是告诉我们人应当感恩，神给人开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说人可以得到神的儿子的生命，而能够被称义，而能够成圣，而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了把第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神学基础加上了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十三节的伦理的生活，就是感恩加上自然的一个行动，就是顺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是顺服的起因呢？顺服的起因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基督徒应当回应神的慈悲，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在讲出来神的慈悲，神的恩，讲到了神是施恩的主。接着保罗从第二个角度来讲，不但基督徒当回应神的慈悲，基督徒愿顺服做活祭。也就是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神是施恩的主，从第二个角度来回应的角度来看人是蒙恩的仆人。一个是施恩的主跟他回应的是人，人是蒙恩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顺服是感恩的回应。什么是你跟我顺服的动机？因为我们感恩。基督徒当回应神的慈悲，因为神是施恩的主。保罗在这里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是罗马书大部分的内容，为了要显明出来这一点，就是神的慈悲，神的恩。因此保罗在这里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两个字，也就是语助词，所以。用所以这一个词就开始表明了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的立场。这个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的立场就是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系统的、有逻辑的把它显明出来。我们也许可以用很实际的方法讲出来这救赎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在做门徒训练，就用丰盛生命这个材料做门徒训练的时候，第一课里面就讲，人你跟任何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你要让这个人，或者你去探访的时候，你遇到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你必须，也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见证，要让他知道人有四方面你一定要认识。第一方面，这四方面也就是代表了保罗的救赎计划。第一方面就是必须得救，第二方面是不能自救，第三方面是需主来救，第四方面是接受主救，很容易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你去探访他，去关怀他的时候，你就应当由心出来，因为感谢神，你要把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要告诉他。告诉他的时候，你只要记得四方面，你跟他的谈话你要显明出来，你要见证出来，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中间可能仍然有慕道的朋友们，保罗借罗马书让你知道神是一个施恩的一个主，那他对你、对任何世界上的人安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很显明的、很逻辑的借了保罗的罗马书讲了出来，人必须得救，人不能自救，人需主来救，人要接受主救。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人的努力可以追求高尚的道德成为我们的一个动力而生活的，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人没有办法努力来追求高尚的道德而得到救赎。他又讲到，不是想用好的道德生活来取得神的回应。你想要感动神，用好的道德生活，你做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腐败，全然的腐败，腐败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任何的器官、知情意及每一个方面都有腐败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代表这个一个神学思想。你譬如你讲你要买一栋房子，你要买这栋房子的时候，你必须找一个工程技术师来检查一下这房子有没有毛病，你才到律师所签这个字。所以当这个工程技术师到每一间房间去检查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器具来量，先量你的电路的时候，他一插每一个插头插，你的每一间房子中间都有插口，怎么没有电，都有插头里面 no juice。 然后每一间房子都如此，这个就是人的光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中间世界上亚当后裔有原罪的情况。我们器官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毛病，这个在神学上讲全然腐败，人是全然腐败的。 因此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好的道德、人的努力来想感动神，得到神的回应，想得到救赎的地方、救赎的地步，必须得救，不能自救，因为全然的腐败。而且在保罗的就神启示他讲出来的这救赎计划里面讲到，而且是神，为什么这个救赎计划是神以他的慈悲、以他的公义、以他的爱为动力建立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救赎计划。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保罗很清楚地把神的救赎计划跟我们讲了。第一个讲到神，所以保罗用的所以这个词，讲到神给了人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人腐败的人不可能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救赎，而这个救赎的计划是慈悲的神的主动、公义的神的主动、爱的神的主动，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救赎计划。救赎计划以神为中心，因此真正的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以人的努力想要赢取神的回应。因此保罗在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只能用两个字或者一个字代表，就是恩这个字，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讲保罗说我现在讲这些话我是来提醒你们，神的救赎计划是以恩为中心，是神的主动。因此整本的圣经讲到了这个救赎计划，我们可以用四个字，也许 一首诗歌的题目，奇妙的恩典， Amazing Grace。而且世界各个地方你如果行走遇到了这个蒙着救赎计划而得救、重生、得救、蒙恩的人，听他口里讲的见证，你问他心中的感觉的话，他只能用这四个字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全世界、全宇宙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同声所发出的一首诗歌，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基督徒当回应神的慈悲，因为神是施恩的主。第二个角度，保罗来讲要顺服是感恩的回应。他讲基督徒愿顺服神做活祭，基督徒愿意来回应神的恩典，用什么来回应？顺服来回应。怎么样的顺服的行动？就是活祭的行动，把自己每天当作一个活的一个祭放在神的面前献给他。也就是说人是蒙恩的仆人，神是施恩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个字，这个字从有旧约的背景，有旧约的精华的精义，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了一个字，将身体献上的这个献上，这个献上是一个主动的语气，在这里表示献祭是一个专有名词，旧约所用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你跟我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思想到保罗不但有他旧约的背景用献祭，也拿到了他在罗马书里面新约里面他用的几个字句，也就是罗马书十三章，我深深的相信这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是促成保罗写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除了旧约的献祭的观念之外。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在这里这样说，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今天你跟我献给神的不是那老亚当的生命，那种生活神不喜悦，那种生活老亚当的生活是以恶胜恶的生活，神不喜悦，要讨神喜悦的是以善胜恶的生活。 那个善就是更新过的生命，那个善就是复活的生命，就是像保罗在六章十三节讲的，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献给神。我们的肢体应当响应神恩典的呼召，我们是一次永远献给神，永远借着一次而做成献给神。所以以前在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 Douglas Moo M-O-O Moo 现在在辉顿学院的圣经系里面做教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讲我们的顺服出自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产生的。这句话一语道破，把保罗的心意就讲出来，我们是可以顺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产生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今天你如果觉得你的生命还不够顺服，我也觉得我的生命不够顺服，是因为我仍然有我自己的老我在那里，不让神，有些地方不让神来在我身上做工，这是显明出来我仍然要操练顺服，去爱神，去爱人。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圣经的原则，欲感恩就欲蒙恩，也就是恩上加恩。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感恩的行动，这个不但要有原则，也要有行动。我们的爱有原则有行动，这才是真的爱。我们的感恩也要有真的感恩，真的感恩的后面的力量是信心，真的感恩能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感恩，更加的蒙福。这也就是欲感恩欲蒙福。这里保罗所讲的顺服是感恩的回应，讲到了我们顺服的动机，讲到这个顺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是施恩的神。讲到这个顺服的一个行动怎么产生，是因为人重生得救的人是蒙恩的仆人，愿意顺服神做活祭，献上活祭。这个活祭跟旧约的祭来比的话，这个活祭不是挽回祭，这个活祭是感恩祭，是一项行动，是一项继续不断的一项行动，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你跟我必须有这样的动机，我们才会顺服。我们顺服的动机是建立在真的感恩上面，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救赎的计划，他是施恩的主，而我们要想得到这个救赎的计划参与的话，我们要认清这是以神为中心的救赎计划，他施恩典给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时候，保罗让我们思想到，既然思想到顺服的动机是正确的，是出于感恩，第二方面，顺服的行动，顺服这个行动，顺服是一个属灵的行动。顺服不但是一个感恩的回应，顺服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行动。第十二章第一节的中段，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中间这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真的顺服是甘心情愿的，真的顺服是属灵的内涵所带出来的行动，他的生命的表露是顺服，他是圣洁的，是等于是一种敬拜，这是蒙神所喜悦的。顺服是属灵的行动，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点，为什么顺服是个属灵的行动。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是也从旧约的背景来看，这边讲到顺服的行动是导致圣洁，我们的顺服行动是属灵的， 顺服的为什么是属灵的？因为顺服的行动导致圣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这个保罗在这边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句话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翻译，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这个祭物有几个形容词，第一个形容词它是活的祭物，第二个形容词它是圣洁的祭物，第三个形容词这个祭物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好，我们看，既然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当我们知道旧约的背景，你有祭物一献上，交给祭司，祭司一献上的时候，献上的一刹那，这个祭物的所有权就立刻的改变，立刻改变，从这个献祭的人的主权转变成神拥有这个主权，因为献祭的人是甘心情愿的把祭物献给神。所以当他一放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这个立即所有权就转变，这个所有权的一转变，这个祭物神如果接纳的时候，马上就分别为圣。分别这个事就分开来了，属于神的了，不再属于人的了，不再属于世界了。那分别这个字，圣洁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由献祭者转移到神，这个祭物的本身变成属于神，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什么叫做顺服？顺服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举动，这个行动就是一个顺服的方式，不是遵守一些神的诫命，不是照一些规矩献上祭物与奉献。旧的约已经废去了，不再照以前旧约的方式，但是那个精神，那个精义仍然存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准备这个祭物，要完全的祭物，要怎么样不能有发酵的，要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准备祭物的精义还在。我们要好好的准备这个祭物，按照神的心意来准备。也就是说，你跟我如果把自己献上的话，要讨神的喜欢，要查验神的旨意，要接受神的呼召而回应神的呼召，而是将自己献上，将主权交给神。所以把自己一献上，每天的献上，继续不断的献上，我们就把主权交给神，我不再属于我，而属于神。因此在旧约的时候，撒母耳，神默示撒母耳讲出这句话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个一语道破，撒母耳一语道破，把献祭的精义讲出来，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因为我们一献祭，那个主权就转了，属于神。历世历代以来，神用了多少他的仆人，每一个仆人神所用的，几乎他们都是愿意甘心情愿的把他们的自己献给神，献给神当作活祭。那这些仆人有的是全时间的仆人，有的是先知，有的是祭司，有的是牧师，有的是传道，全时间的。也有神用一些人，神用一些人，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职业，神没有要呼召他们，神没有要呼召全世界的人，基督徒来一同多放下自己的工作来跟随他，神没有这样。神给人不同的呼召，有的是职业上的呼召，所以马丁路德，所以加尔文讲到很重视职业的呼召。你如果神呼召你做木匠，这个就是神对你的呼召。神呼召你做电机工程师、电脑工程师，这就是神给你的呼召。神呼召你做会计师，这就是神呼召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做会计师。你的工作就是站在你的岗位上见证神。所以马丁路德最喜欢哥罗西书3:24里面讲到了，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好像给主做的一样，这就是职业呼召论的基础，也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 这些改革宗教的人，他们的意思，他们懂得神话语中解经出来的经义，我完全赞成职业的护照。神历史历代以来不但用了全世界的人，他的仆人也用了很多很多像这些在社会上有职业，但是他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可以举一个例，那我几乎每天早上我吃的早饭都是麦片，因此呢这个麦片呢我吃的时候多半叫做台湾或者中国人讲老人牌的麦片，一个老人就是 Quaker 这个麦片，那叫做贵格麦片公司，你知道吗？贵格麦片公司这个成立这个创办的人叫克劳威尔 Henry Crowell， 这个人是一个我们应当信徒们传道人应当学习模仿的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圣洁非常爱主的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那克劳威尔在15岁的那一年他得了肺病，他是1856年生的，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得到肺病就完了，跟现在讲的癌症一样。那克劳威尔的父母亲一心希望他能够进耶鲁大学，所以当他15岁的时候一得到肺病，医生告诉他一得到肺结核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完。那他不灰心，这个人对神有特别的信心，所以他就打开圣经，他想了解神的旨意，他当如何活。医生告诉他回去不要读书了，回去就等了，那个时候到了就走了。那他呢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读到约伯记第5章19节的时候，他几乎心里面跳得出来。那当然他的解经我们也不能完全认同，但是神很奇妙，你在什么程度的解经的程度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什么的话，也就借了约伯书第5章19节里面讲，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你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这一句话里面他讲到了，他心里突然有一个信心，相信自己生病6年之后第7年一定会好，他就有这个信心，神就是喜悦他这个对他话语的这样的信心。虽然他的解经并我讲过了并不是合乎我们一般的解经的程度，但是他只有15岁，但是他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感谢主，他自己就周游了各个州的时候，那他呼吸新鲜的空气，特别叫 Colorado 州，那肺病需要很新鲜的空气运动，因此他到第7年的时候，神果然医治了他。当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在当年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神说，神啊，他讲你如果7年医好了我的病的时候，我以后如果你给我一个公司，给我一个企业，给我一个生活的技能的时候，我以后的工作65%的收入我拿来奉献给你。当他第7年神医治好了之后，他回到了家乡，身体很健壮，骑了马他进他的家乡的时候，那家乡的人就吓了一跳，怎么这么一个健壮的人回来，一看原来就是克劳威尔。那他回来之后他就成立了公司，成立了这个麦片公司，成立了这个麦片公司之后，他就实现他的诺言，把这麦片公司的收入65%都奉献给神。神拯救了他的生命，他要以他的自己的一生来回报神。他的公司在当时来讲可以讲做非家族的人所占的公司中间是第一个最大的公司，到今天120年之后还有人像我还继续不断吃他的麦片。但是吃麦片当然对我们身体好，我吃麦片的时候就思想到神用这个人，当初用这个人在芝加哥的时候，那帮助了R.A. Torrey 的布道团，帮助了穆迪圣经学院的经济上的支持，不但这样，他把那个针对神的真的爱
不虚假的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的讲的那个爱，爱是没有虚假的那个爱，不但是爱神，而且是爱人。当初芝加哥的闹区里面，很多的妓女，很多醉酒的人，他借了他自己的经济跟社会上的力量，跟市政府联络，把这些妓女们都赶走。芝加哥的闹区，你现在去的时候不大容易找到妓女，至少你看不到这些人。那敬酒这些私酒的，他把他除去，而且甚至于黑手党的领袖 Al Capone 之所以被逮捕起来，也是克劳威尔家的压力跟在社会上做的工作。因此对芝加哥来讲，这个人影响了芝加哥，也影响了穆迪圣经学院，甚至于现在有个太平洋布道中心，里面有一个节目的 The Unshackles， 这个广播节目一直都是克劳威尔支持的。现在你跟我不知道，有些慈善工作，有些社会工作，有些福音的工作，他们怎么进行的，这些都是他公司的钱拿来，有一个很周详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基金在那里继续不断，继续不断在那里支持支持支持。弟兄姐妹，你要吃他的麦片，因为这个人值得我们的佩服。他是一个顺服的，顺服是属灵的一个行动。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因为感恩而顺服，因为顺服他所做的行动是一个圣洁的行动。他15岁的那一年，他在一个中学里面，这个中学的校长他讲是他的恩师。中学的校长几乎认得全校的人，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有一天这个米勒 Benjamin Mills 米勒斯校长把他叫到房间里面，对着这位生病的，要已经有病的克劳威尔讲出这句话来。他讲，你知道什么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教育，最重要的教导教训是什么，你知道吗？克劳威尔摇摇头。这个校长米勒斯说，花时间，我的小孩，花时间去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这一句话，这一段他跟他交通，跟这个校长米勒斯校长所谈的话，影响了这个人的一生。因此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克劳威尔有空就传福音，他坐火车，每次出去讲道的时候，去买票的时候，跟这个 conductor 火车的 conductor 这些人，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问人家，你知道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从这句话开始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也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知道，人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就是花时间去认识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因为感恩而出的顺服，而这个顺服又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这个行动导致圣洁，这个行动产生功效，这个行动是顺服的行动胜于公羊的自由。那顺服是属灵的行动，不但是这个行动导致圣洁，而且是这个顺服的服事就等于敬拜，你顺服就等于敬拜，等于在主日你献上的敬拜。第十二章第一节的下半段，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字，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原文就是 logicus， 就是合乎逻辑的，是合理的。合理的原意就是从理性来的，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如此侍奉是合理的侍奉，也就是说你们如此侍奉是出自心灵理智的敬拜，
出自心灵理智的敬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敬拜常常是麻木的敬拜，甚至于我们唱诗的时候不知道唱诗里面的字句的严肃性，因为没有经过大脑，不是 logics 的，不是合乎理性的敬拜，是真正蒙神悦纳的，是甘心情愿，是全人的敬拜，是付代价的敬拜，是有理智的敬拜，是甘心情愿的敬拜。这一种的行动，顺服的行动，是个属灵的行动。这种行动不只是在以礼上面、仪式上面，也就是身体上的参与，而是知情意三方面全都参与的一个属灵的行动。这种的行动不是被动的行动，这种行动不像无知的动物被牵到宰杀的人的手下，这种行动是主动的，自己主动的，是有智慧的，是理智的，是甘心情愿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这句话，他讲一个在思想上的新的方向会导致在行为上的新的转变。我们的理智要被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的理智被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经过了改变，一个思想上的新的方向就会导致我们在行为上的新的转变。我觉得这句话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我跟你们，我在你们中间几天跟你们也许分享过，也许个别分享过，我在1997年师母跟我们有半年的休假年，半年的休假年我们有3个半月的时间在以色列，在那里读研究院，在那里读书。那再一次回到研究院读书，我们很心里面很喜欢，因为我跟师母都喜欢读书，那呢都喜欢做文字工作，那有些很多的时间可以读经。那当读经的时候，神让一些话语，平常没有这样感动的话语，因为那个环境，因为那个思想，那时候呢不被侍奉而占据，那时候思想很自由，因此读同样的一段话语的时候，神就借这段话语跟我们说话，跟我们说话，在思想上面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就导致我们在意志上，导致我们在行为上有个新的转变。因此经过了3个半月回来之后，我的侍奉改变了，我就把教会交给了别人，我就自己从教会再次出来，来清楚了神要带领我前面所要走的方向是什么。那我要走神要叫我走的方向，那寻求了神的旨意，这也就是克劳威尔他的恩师所讲的这一句话。那你要确定你自己前面神的旨意是什么，使你能够走下一步道路，使你更蒙神的喜悦，使你愿意顺服在他旨意之下走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他启示给你，在理性上面神启示给你，借了他的话语，借了圣灵的感动，启示给你一个新的方向，而使我们的行为上有个新的转变。因此我从1997年之后到现在，行为上有个新的转变。虽然文字工作不是我的最强的恩赐，那呢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操练，神一而再再而三在过去几年中叫我从事文字的工作，写作的工作，把我自己所从神领会出来的写下来。因此这次你看到有至少有2本书，就是那个1997年之后的产品。甚至于在今年9月中的时候，台湾现在正在印我另外一本书，叫做《设计世间讲道》。我花了1年半的时间，而把我一生24年之久，当初在纽约市的时候，几位弟兄姐妹开始了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那我们试着讲道，学习的一些心得，20几年来这个心得，把它写下来。那神借了一个思想，借了这个思想产生一个行动，而有了一个新的转变。顺命的服侍，我相信就等于敬拜。神的话也告诉我，顺命的服侍就等于敬拜。因此弟兄姐妹们，顺服
是属灵的行动。为什么？因为顺服的行动导致圣洁，因为顺服的服事等于敬拜。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让我们看到顺服不但是感恩的回应，顺服不但是属灵的行动，顺服是实现神旨意的方法，顺服是实现神旨意唯一的方法。顺服第十二章第二节，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完成他旨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神使人明白他诫命的旨意，并且使人愿意甘心情愿的付上代价，顺服的去实现出来。这个就是神完成他旨意的方法，他使人明白他的诫命中间的旨意，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启示他，然后他圣灵在感动这个人，使他甘心情愿的付上代价，顺服的代价而实现出来。当人这样顺服的去做的时候，神的心意就蒙了悦纳。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试着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为什么顺服是实现神旨意的方法，而且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如何去实现顺服的去实现他的旨意。那第一个角度我们所要讲的顺服是实现神旨意的方法呢，那用什么方法？是以智慧分辨神的旨意，智慧来分辨神的旨意。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什么叫做智慧，圣经里面什么叫做智慧。我这里用了我们简明神学巴克的定义，在这边讲，这边讲到圣经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巴克说呢，是选择最好的最高贵的目标。什么叫做智慧？巴克这样讲，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圣经的意思是当人选择最好的最高贵的目标，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并且用最适当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终局的话，这个叫做智慧。所以就是24世纪跟21世纪的神学泰斗这个巴克，他用了他的思想把圣经的话融会贯通所给的一个答案。什么叫做智慧？我觉得他给的定义很好，智慧就是你自己选择一个最好最高贵的目标，然后呢你自己有这个意志朝这个方面去努力。那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是最恰当的合乎神的旨意，最圣洁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终点。那这边讲到了神的旨意可以彰显出来神的智慧，神的旨意可以彰显出来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用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来神的智慧，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看出来神的智慧，我们可以看从神的保佑和神的保守看出来他的智慧，我们可以从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看出来他的智慧。从这一切中间，这一切比如讲创造，神创造的方法，神保守人的方法，神给的人救赎的计划的方法，看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神。他是以善胜恶的方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出来，主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柔和谦卑。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经过的人讥笑他，你如果是王，犹太人的王，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彰显出来找成千成万的天军天兵，而他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在十字架上孤孤单单的，甚至在十字架上天父都不能看他，在那一刻中间，甚至于可以讲神的儿子被神所离弃了，因为神的儿子身上有全世界，担当了全世界人的罪。这一种的方法是充满了智慧。我们看到他 他选择神，还有一个智慧，他选择神，选择什么？以他自己得荣耀为他的目的。神要得荣耀，借了他造人，借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借了他的创造，借了他对人的保守，要得到荣耀。那我们也可以归纳一下，神的旨意包括什么？神的旨意包括第一方面，神的命定，神的命定，神命定什么要有就有，为他的荣耀，神已经预定了有一些要将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神命定的要将发生的事情，这是神的命定，包括神的旨意中的一部分。另外一种叫做神的训令，这些神的训令是在圣经中间赐给属于他的人的一些指引，一些诫命，那关于他的百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命定跟神的训令是彼此相合一的，你跟我应当黑白都已经写出来的，黑白都写出来，字写在圣经上的，我们必须去了解，我们必须去行出来。至于那圣经上面没有写出来的，我们就不必花很多时间的去问。神不要我们担一些不能担当的担子。因此这几天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加尔文说的，当神闭上圣口，我便终止询问。这是真智慧的方法，真智慧使我们省时间，使我们省我们的情绪，省我们的花的思想，使我们专一在神的旨意已经显明的事情上。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智慧呢？弟兄姐妹，那得到智慧可以用中国人讲的一句话，本来是不好听的一句话，中国人常常喜欢讲双手万能这句话，但是我们把这句话，我们学习保罗把一句不好的话，像知足这句话加上属灵的定义就是好的。那我来试试看，双手万能，那的确双手万能，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我们呢常常讲双手，有一个是读经的手，有一个是祷告的手。如果你又拿起读经的手，又拿起祷告的手的话，那你就是双手万能，你就是真能够得到智慧，你就可以分辨神的旨意。什么叫做读经的手？你要听到，常常去听到，信道由听道来，听道由基督的话来，罗马书第10章17节。你不但要听到，你要读道读经，你不但要读经，你要念经，你不但要念经，你要背经，不但你要背经，你要默想神的话，五个手指全包括了读经的手。那另外你要祷告的手，祷告的时候，我们做门徒训练的很简单，用一个英文字 ACTS， X 就是使徒行传的英文名字， A 是什么？ Adoration， 大拇指是什么？ Adoration， 敬拜，敬拜神。我们的祷告中间又有敬拜神。 ACC 是什么？ Confession，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先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到神面前应当向他坦诚地说，我们做错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他，得罪人的地方。 Confession， ACT， T 是代表什么？ T 是 Thanksgiving， 感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表示我们感恩的心。 ACTS， S 是什么？ Supplication， Supplication， 替别人求，替别人求。最后一个小拇指剩下来什么呀？替什么？替自己求，好吧。那千万你不要说祷告的时候就是个大拇指，就是个大拇指，替自己求，替自己求。那你知道小孩子喜欢玩大拇指放在什么地方啊？对不对？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像小孩子一样，天到晚要吃零奶一样的啊！没有奶了，你就怎么样？你就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门徒训练所教导的圣经的门徒训练 ACTS， 敬拜、忏悔、感谢，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如果你举起这读经的手，祷告的手的话，你真是双手万能，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查验分辨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三个形容词，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叫做良善？ 研读本圣经，如果你有的话，上面的解释很好。良善就是神的旨意会导致基督徒在灵性跟道德上成长。因此你可以讲，灵命不成长的信徒，虽然在教会很久，灵命一直不成长，那他为什么不成长？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间。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他一定会在灵性跟道德上面能够成长的。纯全神的旨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改进，不需要你再加一点中国的文化进去，西方的文化进去，哲学进去。神的旨意是纯全完全的，可喜悦的。我特别喜欢研读本这边给可喜悦的上面的注解，上面讲是指在神看来，而不是一定是就我们的标准来看，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在我们的标准来看呢，可能是受苦啊，对不对？不见得你会喜悦，但是呢，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我们要，这是神旨意的特性，查验、试验、分辨神的旨意，使人眼光不见得是可喜悦的，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去做。这边讲到以智慧分辨神的旨意，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借着顺服行出神的旨意来。我们神所喜悦的第一节讲，那人的顺服带出来神的喜悦。第二节讲到神的可喜悦的，可喜悦的，神所喜悦的跟神的可喜悦的两次出现。这边就借了第一次是借了人的顺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次出现在第二节里面是借着神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的借着人的顺服，神的旨意可以行出来。在这边我们等于用了一个数学方程式啊，甲等于乙，丙等于丁，如果甲等于丙的话呢，那乙就等于丁，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甲等于丙，为什么呢？都是神所喜悦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讲的，人的顺服就等于神的旨意，能够把神的旨意行出来。弟兄姐妹们，行神的旨意需要付出代价来，神也可以行神的旨意，可以使神达到他的目的，神的荣耀。这需要你跟我在信心上的操练，这个需要我们要有顺服的心，要有顺服的心。历世历代以来，神所用的人都是顺服的人。我愿意举一个例，举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也就是戴德森的见证。那这个见证也就是戴兆珍牧师讲他的讲他的曾祖父戴德森的这个见证。他讲到他讲我的曾祖父到了中国的时候只有20岁，那时候是单身。他讲那时候是清朝的时代，那时候刚好是太平天国啊攻上海的时候。那他讲呢，我的曾祖父戴德森到了上海，开始学中文，开始做布道的工作。他讲他自己是医生，他做医疗的工作。他讲有一天呢，从苏格兰来了一个布道家，叫做威廉罗伯。那威廉罗伯呢，戴德森就跟他叫广东的潮州一带呢去传福音，分发单张。但是呢，那虽然很多人信主啊，那戴德森一到了中国也水土也不服，而且呢加上呢工作侍奉太辛苦了，他就生病了，他就病倒了。他的朋友呢就把他送上船回到了上海。他一回到上海之后，那戴兆珍牧师的这边写，他发现他存放东西的地方啊被火烧掉了，行李的什么都烧掉了，他身上又带了病，行李东西通通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连英国团体给他的奉献也都没有了，也没有寄来。所以你看呢，那又是生病，又是遭了火烧，行李都烧掉了，又是从英国本来要支持他的团体，那些什么那些奉献的信都没有来，怎么办呢？那最还好了，他家有一个朋友接待他，他就住到他朋友家里面。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收到一封从英国来的信。他一看那个字迹笔迹啊，就心里好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个笔迹是他英国女朋友写来的。他讲，哎呀，我在生病的时候贫病交加的临到他身上啊。他讲这个时候唯一的安慰，他的女朋友写来这封信。那他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啊。那他一打开这封信呢，哪晓得这封信是一个最后通牒，分手的信。 那这封信怎么写呢？这个女孩子在信上讲，她讲德胜，你太爱中国了。她讲我的爸爸说啊，如果你肯离开中国回到英国的话呢，她讲了在这边做牧师的话她就不反对，可是呢你却坚持要留在中国，那个就只好再见了。你假如回来到英国做牧师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可以结婚，有什么大的了不起，都是做牧师，在中国做牧师跟在英国做牧师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是他的女朋友写的这封信，在中国跟英国不是都是一样吗？当戴德森收到了这封信的之后，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他第二天也没有到船公司去订船票，也没有讲要回英国，他也没有到电信局去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他讲你知道我的曾祖父在做什么？第二天他一个人在上海的街头上流荡。他在做什么？在流荡吗？没有，他在上海的街头上发单张，劝上海的朋友们信耶稣。他讲为什么我的曾祖父会这样？他讲我了解曾祖父的心情，非常的难过。他只有回到神当初呼召他所做的工作，神清楚的呼召他，神的旨意是叫他到中国，神的旨意是叫他到中国去传福音。因此他回到他神呼召他的地方，在上海的街头上一面流泪一面发单张给中国人。他讲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拣选他到中国传福音，神没有叫他到英国去传福音。英国跟中国不一样，虽然英国人也需要福音，但是神是叫他去的中国，各地都有需要，但是神叫戴德森是去的是中国而不是英国。当戴德森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讲我要声明一下啊，这个女朋友不是我的祖母玛利亚。他讲了，其实神已经准备另外一个更可爱，一个爱主，一个虔诚，一个成为可以成为我曾祖父帮手的一个女子。这个人已经预备好了，神预备了戴德森一个好的旅伴，是一个可爱的玛利亚，而且这个人已经来到了中国，而且离上海不远，而且他就在宁波，而且他比戴德森还早来了中国。他讲玛利亚的父母也是伦敦差会的宣教士。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神呼召戴德森到中国做牧师，不是到英国做牧师。顺服，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顺服的真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神呼召我们到哪里去，就是到哪里去。神如果呼召你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你就去深山野林，而不是去大城市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要借顺服行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重生以后当如何活？他应当操练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而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活。顺服是人生蒙福之道，因为顺服是感恩的回应，它能够使得恩上，使我们得恩上加恩。顺服是属灵的一个行动，使我们能够利上加利。顺服是实现神旨意的唯一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富上加富，恩赐上更加加上恩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富上加富，因此是一个人生蒙福之道。基督徒的顺服不只是在原则上，基督的顺服更是在思想上，更是在态度上的顺服，在言语上，在行为上的顺服。神要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将顺服具体的行动行出来，历世历代以来 神用了顺服他的子民成为他的仆人，不管是全时间出来还是有职业上帮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神用这些顺服的人使他们愿意为主受苦，使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甚至于献给神。我有一次跟师母在西班牙讲到，我们在西班牙靠近马德里跟巴塞隆纳中间的一个地方，这个城叫做萨拉加萨，萨拉加萨这个城。那我们在那边平常讲到，那有一天早上的时候，那接待我们的这位弟兄讲，我带你这边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堂，那这个教堂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炸过又被修过，这个教堂最有名的就是石柱，因此叫做石柱教堂。所以当他车子一开到一个广场，非常大的一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石柱，那这个教堂非常的雄伟的一个教堂。这教堂上最特别的，当我们停下来我在观赏的时候，看到教堂的顶上环一个一个一个石头雕刻的人围着这个顶上，上百个，可以讲上百，可能上一百个，这个因为教堂很大，都在这个顶上，都是一个一个。当我仔细看的时候，每一个石头的像所雕刻的手上都拿了一个武器。所以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跟师母讲，哎，这些是不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堂啊护保卫教堂的所谓使者所带的武器。那师母比我反应快一点，也碰我一下，不是，你再仔细看一下。我再仔细一看，看到的有一个雕像手里拿了一个锯子，有一个雕像手里面拿了一个刀，有一个雕像手里面拿了一个十字架是反的。哦，我想这不是保护教会的，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一个一个一个圣徒为主寻道的，他们手里面拿的不是保卫教会的武器，他们手里面所拿的是神给他们的，让他们顺服到底他们死亡的刑具。当我仔细一看，我说最崇拜的这一位手里面拿了一个锯子，我想他一定是以赛亚。传说以赛亚被马拿西能够吩咐两个木板加起来之后把它锯成两半。当我想到这里，当我看到了这个石柱教会上面这些雕像之后，每一个拿了武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跟彼得所讲的话语。当彼得指一下约翰，这个人将来要怎么样，主耶稣跟彼得讲，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悠哉悠闲随处走来走去，你年老的时候有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就是拿了那个倒十字架的，他讲他不配跟他的主同样的钉十字架，他要倒着，传说讲倒了钉十字架。当时我看到这些之后，我就想我神用什么方法让我对他至死忠心。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你愿意操练顺服爱神爱人，你愿意至死忠心吗？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弟兄姐妹们，来，让我们操练顺服，使我们能够爱神，因为爱神的关系，爱他的世人，让我们至死忠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眼睛闭起来，我们每一个人请头低下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愿意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圣灵，如果感动你的话，我特别愿意对我们中间，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那你 今天也听到了救赎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是以神为中心的。你知道人必须得救，你也知道人不能自救，你也知道人需主来救，你也知道人需要接受主救。你如果愿意做一个祷告，从来这一生没有做过这个祷告，你今天愿意做这个祷告的话，我愿意跟你做一个祷告，我愿意现在带领你做一个祷告。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做这个祷告，但是你必须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求神帮助你，我愿意带领你做一个祷告。你准备你的心，口里面相信，心里面承认。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你可以重复我的祷告，但是你要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向神说：天父，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救赎主，求你让他的血洗净我的罪。天父，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在天，请你让他的灵进到我的心中。朋友们，我们中间如果你刚才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刚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做了这个祷告的话，你愿不愿意手举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感谢主。好，还有没有别的人？大家眼睛仍然闭下去。还有没有别的人？你如果从来没做过祷告，今天好，你放下去。还有没有别的人？我看到了。还有没有别的人说，我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我愿意接受它？还有没有别的人？欢迎没别的人，我们不要等待。欢迎没别的人，说我愿意接受他，我愿意接受。好，我现在愿意跟我们中间的基督徒，给你一个机会，向神表明出来，说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愿意献上当做活祭，献给神的话，你愿不愿意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今后。靠神的恩典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给神。站起来，你自己以祷告的心情向神发出这个请求，求他来帮助你这一生能够当作活祭献给他。不管站在你的工作岗位，还是以后怎么样，我都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当作活祭献给他，当作活祭献给他。好，我再靠着神的恩典再给第三种的呼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以前没有这样的呼召，而今天这个退休会在山上有这个感动，说神要呼召你全时间来服侍他，全时间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传道人，做传道的工作，你愿意这样的话，你愿不愿意从你站的地方，你走到前面说，主耶稣，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愿意全时间做一个传道人跟随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如果你已经接受呼召了，你不必这样做。假如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呼召，今天说，主耶稣，在这个山上这几天，神，我在寻求，我一直在寻求，是不是要全时间来服侍你？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清楚神的呼召，你说我愿意走出来，我愿意走出来，全时间侍奉他，我愿意自始忠心，一生成为神的仆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必等待，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刚才举手愿意接受你成为他救主的，主，你自己就按照你的应许，将神的灵，主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到他的心中，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扶庇他，洗去他，洗去他一切原来的罪，使他的心洁白。然后他既然做了这个邀请，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自己的救主，就求你按应许进到他的心中， 使他有得救的确据，保护他，使他这一生行走你的道路。主，我们中间站立在你面前的多愿意靠你自己的恩典，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求你施恩的主，将你的恩典分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每天过日子，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主，让我们这一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能够操练顺服，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爱神爱人。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